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好，我们现在请来的嘉宾呢是 Vivian 林，来跟我们分享他做旅行计划的一些方法。Vivian 你好。
你好，
哎 ，Vivian 是过去的几天是刚刚从拜伦湾回来，玩得开心吧？
挺开心的，虽然就是可能计划赶不上变化，但是基本上我想最想要做的事情和活动就是有完成。
这次的拜伦湾之行，好像你也是有点说走就走的感觉，是不是？
可能是在出发前就是一个月内其实就有计划好的，但当时也是就是说我那天想到说想放一个假，然后我就可能就直接去找一些攻略，然后当天我其实就订了机票，然后再问问周边的朋友可能谁有兴趣啊，然后就计划就这么达成了。
去拜伦湾的头几天好像是碰到天气不好，就在里面睡觉了，是吧？
是因为我的行程是五天嘛，然后想说可以有两个部分，就是一个部分可能更好的体验拜伦湾那种度假小镇的那种感觉，然后另外一个部分可能就是想感受一下当地的 nature， 然后去看一下哪周边哪里可以去徒步呀，然后感受一下那边的冲浪文化呀。所以的话其实我的下半行程就是一直在一个营地的小木屋里面就是度过的，前半段像你说就是因为天气不好，所以基本上都在Airbnb 里面，就是民宿里面睡觉，然后可能下着雨嘛，所以我们基本上都在室内活动嘛，所以就是找了很多不同的咖啡馆，然后坐着感受就那边很慢的那种慢生活文化。因为当地人其实他们的生活就是他们有一句话就是 mind their own business， 就是他们就是做自己的事情，不太就是去说一定要做什么，或者说看别人要做什么，所以的话他们的整个生活节奏是非常的慢的。所以他们最喜欢的事情就是上午可能早早出去冲个浪，然后回来呢就是到一咖啡馆喝个咖啡，然后那边很多那种文化就是说他们是 vegan， 就是吃素食的，所以那边也有很多素食餐厅，整个的那种度假风格非常的浓郁。所以的话我们前几天在小镇里面虽然下雨，但是我们还是很好的感受了当地的文化的。
就下雨天可能更有那种悠闲的感觉，
非常悠闲，所有人都挤在当地的咖啡馆，然后可能下午就会有那种去那种 pop， 然后听着那种现场音乐，可能有个歌手在那边弹个吉他唱几首歌，然后其他人就坐在那个酒吧里面喝个鸡尾酒什么的，就非常非常的悠闲整个的文化。
那我知道你这一次是跟一个因为疫情然后好几年都没有见的朋友一起去的哈，但是如果是说一个人去的话会不会很孤独啊在那里？
所以我原本的计划其实做了一点调整，所以在我就是跟这个同伴一起同行之前，我当时是决定一个人出行嘛，所以我的前半段其实本来定的不是要住民宿，我其实已经找好了一家青旅，然后那个青旅的话它也是专门给很多冲浪者去住宿的，因为它离那个海滩就是非常的近，住在那个民宿的人他们就可以很方便的拿起他们的冲浪板就去冲浪了。所以我当时是想很想体验这种感觉，所以我一开始想法就是说我在那边青旅订个床位，我也能认识很多人嘛，但是这个行程因为跟一个同伴成行，所以我们当时想说那还是住个民宿可能性价比看上去会更高一些。所以一个人的话我觉得不会特别孤独，因为我以前有一个人旅行过嘛，整体来讲我也能认识很多在我的社交圈之外的人，然后听听他们的旅行故事，或者说他们的职业什么的，都还是我觉得都还是很有趣的。
拜伦湾那个地方是不是有点丽江的感觉啊？
其实我整体感觉下来非常像清迈，因为他们都是那种慢生活，可能丽江也比较相似吧。因为丽江的话，我可能是很久很久以前去过一次，所以我很难做出一个对比。但是我觉得它跟清迈比较相似，就是大家都很 chill， 然后有很多很漂亮、很文艺的那种咖啡馆呀，然后街道呀，然后那边最好玩的是那边人都喜欢光脚出行，所以他们都不穿鞋，就在小镇上走的，所以就整体感觉非常不一样。
你刚才还讲你是要坐飞机过去的，
其实开车的话相对会 没那么方便，因为虽然它在新州内，但是如果从悉尼过去你可能要开个七八个小时车才能到那边，其实说实话是挺远的，但飞机的话一个多小时就能到了。
嗯，
然后那个其实是一个本地人的度假胜地，我在当地其实很难见到亚洲面孔，那个地方也是 school 里最喜欢去的一个地方，就是他们特别喜欢就是在
高中毕业旅行，
高考，对，高中毕业之后，然后组织一大帮人过去那边就是度假，然后放飞自我，然后所以我们刚好这次也遇到了 school 里就是集体在那聚集的时刻，所以其实很热闹我去的这段时间，对的。然后我们去的酒吧也是就是基本上 school 里会就是在那边订各种 party， 然后他们就会在那边庆祝呀，庆祝他们学业啦，然后准备升大学啦，然后所以整个氛围非常的年轻化，我可以说
所以你是蹭到 party 了哈
对，我蹭到了，我蹭到了，
我还知道
今天晚上也是下雨 无地可去，然后我们也是去了一个有现场音乐的 bar， 也是其实也是当地人推荐，
而且在最后一天，在你要离开拜伦湾之前的一天出太阳了，然后你们就可以去看海豚了是吧？
对，就是我们的计划也是这其中也是有个变化，就原本我们住在小镇的话会可以去卡亚的话会非常方便，但是因为天气原因我们就把安排在了最后一天，然后非常幸运的其实我们最后的两天天气都非常非常的好，很多我们的行程安排都排在了最后两天。其实我当时决定去拜伦湾其实就是看到了说那边有个比较特别的活动，就是说你可以划着卡亚去看海豚，而且是非常非常近距离的看到海豚所以的话其实当时海豚就只有离我大概两三米远，非常非常的近，我就能很清楚的看到他们，看到了三只离我非常近的，然后他们就基本上在那个海湾里面嬉戏因为当地的规定就是说如果海豚就是离我们靠近的时候我们所有人都要停下来，就是不可以再往前滑了，如果他愿意向我们接近我们就静静的看着就好了，然后就不要去 paddle， 不要去影响他们的那个游动的轨迹因为我们当时遇到的是一家子，就是也有一只小海豚，所以当时应该是妈妈带着小海豚就是在同个海域里面玩耍，所以他们并没有太多的游动，所以其实后半程我们也是远远的看着，但前半程他们离我们就是游来的时候就是我能非常近距离的看到他们，感受非常好。
Vivian 就是在制定计划以后又把这份计划作为一个参考，然后到了现场 随机应变，还玩的在拜伦湾玩的挺开心的，也好好的感受了一把哈。就是当我们计划自己行程的时候，你看像你现在从这个拜伦湾回来之后马上就要碰到这个圣诞的假期了，当你在预定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很多酒店啊等等都已经是爆满了，
我觉得这个是大概大家每年都会遇到的问题，就是因为整个疫情的不确定性和就是能去的地点所受到的限制，可能让很多当地人都选择留在澳洲度假，导致就是圣诞新年这个假期非常难找到住宿点，所以像我这种比较喜欢说走就走的风格的人来讲，就是可能没有办法提前说四五个月我就决定好我要去哪里。我的圣诞假期是打算回墨尔本嘛，所以的话我可能就是需要跟朋友就是一起 plan 一个 road trip 吧，然后我们其实现在说实话没有太多的计划，我们就是想说如果我们能想去的地方，比如说我们现在决定可能去 Pink Lake， 然后在这个途中如果我们找到住宿点的话那当然是最好，如果不行的话我们可能会考虑更多的选项吧，就比如说不只局限于就是说一定要住酒店啊，或者说一定要找到一个民宿呀，我们可能也会更多的考虑就是 campsite， 然后露营点的话它也分很多种，像我朋友可能没有什么露营经验的话他们可能会更倾向于说可以去 glamping 之类的，就是豪华露营所以我可能有个建议就是说大家不要太局限于一种住宿方式吧，这样可以让自己有更多选择，特别是在圣诞这个非常多人出行的假期。
那今天也非常感谢 Vivian 林跟我们的分享，谢谢你，
谢谢 Lucy。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